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呀，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忠实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空中辅导，也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吧。我们说在节目里面为弟兄姊妹守望跟带祷，但是我素琴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会为我们这个团队祷告啊，真的是感谢神。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需要互相的支持，彼此的带到。那同时呢，也要欢迎那些在别人介绍之下来听这个节目的一些新的听众朋友，盼望你好好的听记住我们的节目吧。不单单是空中辅导啊，我们良友电台有很多的节目更新你的灵命，更盼望你的婚姻家庭能够蒙神祝福。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需要靠着圣经神的话语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上一次我记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要有勇气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这个勇气呢是来自神。那另外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诚实。诚实非常的重要。很多的人没信主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很诚实，有的时候偶尔会讲一些谎言，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诚实是诫命当中的其中一条，不可做假见证。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神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的人。怎么样做一个诚实的人呢？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一定要依靠神。诚实的面对自己，能够使人更准确的做自我评价。诚实的面对神，使人能够获得真正的自我肯定跟接纳。当人觉得神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自己的时候呢，就不必在别人面前装假了。以前我们没有信主，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人的面前常常会装假。但是当我们的神无条件的接纳了你跟我的时候，我们就要活得诚实一点。我们能够活出真我，也能够自然诚实的待人处事。神是喜爱诚实的人，让诚实的人能够获得尊重跟信任。就算是诚实的人有机会吃亏，但是神会额外的祝福诚实的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行为正直，并且守节心清，敬拜神。诚实的人使人有长远的益处，诚实的人内心平安，生活充满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神能够做一个内里诚实的人，能够讨神喜悦，也能够为主做见证。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特别关心每位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借助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什么时候打电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另外两天呢，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 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
欢迎收听献心合一电话连线。
安徽的巩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啊，你好啊，巩弟兄。是是是，
我是安徽的巩弟兄。
是是，巩弟兄你好。
好长时间没有和周师母交流了。
对对对，怎么样，巩弟兄？
现在我家庭面临着难处，有一个难处就是我的女儿马上还有两个星期就要高考嘛。
嗯嗯。
我也为她挺着急的。
哦，着急什么呢？
我也帮不上忙。
那你就给她打气嘛，对不对？
我女儿也信了主，我在正月初一那天子，我也带女儿到教会里去了，也祷告了。
我觉得不是带她去教会祷告不祷告，而是平时在生活里面呢，让女儿自己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我们说高考一定有压力，因为考试嘛，对不对？对呀、所以你就应该提醒他，你说孩子啊，其实我们的聪明啊，我们的智慧啊，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重担压力呢，借着祷告交托上帝，让上帝帮助你能够考试那一天呢，考的就是能够发挥你的正常的水平，不单单是要祷告，平时你也要好好用功，只要你用功了，只要你尽上你的能力去预备了，那考得好还是不好呢？这个呢，你就不用太担心，你就可以这样鼓励他嘛，对不对？
我上回也跟他是这样说的，说他自己也在心里面做祷告。
可以呀、他自己跟在心里面做祷告也可以，但是你要鼓励他，让他学会就是时时的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东西多么的重要你知道吗，巩弟兄？因为呢，我们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高考的时候好好的去亲近主，但是呢，不单单是考试啊，他的一生里面有很多的考试，对不对？
是，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过程。
对，所以在他的人生里面，如果他能够好好的信耶稣，好好的认识主，好好的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难处的时候呢，神就会成为他的力量了，对吧？
是的。
所以鼓励孩子，你告诉他说啊，爸爸也经历过考试，压力挺大的，但是孩子慢慢你告诉他说，但是孩子啊，就是爸爸会为你打气，只要你努力就行了，在最重要的是就是你要好好的依靠神，千万不要孩子紧张，父母比孩子更紧张的话，这个无形的压力就给孩子了，对不对？
对，我上回到了县城给他讲了，我叫你让你把心放平静一点，实际上我的心比他心还要着急。
对对对对，不单单是你啊，很多很多高考的孩子的父母亲呢，比孩子都紧张，比孩子都着急。那这个呢，你虽然不说出来，但是就因为你紧张，你的那种紧张的气氛呢，就给孩子带来压力了。
是的。
那大不了啊，巩弟兄，你要告诉孩子，爸爸支持你，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考上你要考的大学，但是万一考不上，大不了我们再读一年，能够考到一个你心满意足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你要给孩子看到不同的情况，不要就是一股脑的就是告诉孩子说高考一定要考得好，考不好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样，这样的话这个太对孩子压力太大。你说其实高考没考上的话还有很多的出路，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他的心情就会轻松很多嘛，对不对？
我上回去了，我和他说，我讲你考不上，大不了再读一年，他就不高兴嘛。
对，
他就不高兴。
你说爸爸也支持你能够考到大，考到好的大学，但是万一不行的话，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出路，所以呢，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是的，嗯
嗯，
我上回去了，跟他说了，他就不高兴，不和我交流了。
我觉得孩子他可能想不开，但是呢你也可以慢慢的就是引导他。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刚才我也说了，高考是一个考试，将来在走人生道路里面有多少个考试，对不对？
是的，
对呀，
真的还有不少考试。
对呀，对呀，不同的考试的方式都有。所以再次的说，我们能够帮助孩子的是把这个信仰带给孩子，因为这信仰是一辈子能够让神帮助孩子走正确的道路。所以能够引导孩子好好的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是，像我们一家都信了主，我的妻子也信了主，我儿子也信了主，全部都信归向了耶稣。
嗯，信耶稣非常的好，但是呢我觉得不是只说去教会嘴巴里面说信耶稣，而是真正的我们的生命，就是说在生活里面我们跟神建立，
在生活里一定要悔改，一定要活出耶稣的样子来。
对对对，就是朝着这个方向一点一点的去努力。
好，行，
嗯，对，
听师母的。
其实我们一直也关注这些高考的孩子，也一直为他们守望跟祷告。我觉得可能我们会为他们祷告，但是呢考完试之后，他们我们也要为孩子的这个心态也要为他们祷告，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平静的心，能够接受他们考试的结果。我们是祝福所有的高考的孩子都能够考得好，但是万一真的是没有考上的时候呢，做父母的就要好好的疏导孩子了。
是的。
嗯嗯，除了为你的女儿高考祷告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事？
还有要为我的家庭，因为我这个家庭嘛是特殊的家庭，
嗯嗯，
也是神所看顾的，也是神所拣选的，我这妻子我的家庭都是耶稣神给我的。
对，感谢神呐、啊！
我这里边有不少不少的恩典，
嗯嗯，
都是神给我的，
嗯，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对不对？
对，我的妻子来了6年，她没有生养，我们到南京去看病的时候，
哦，
那时候正好是江泽民当主席嘛，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就到了南京去看病，他们车子不准走。江泽民到南京来访问了，那时候，
是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到末了我们回来了嘛，回来就做了一个梦，就梦见江泽民到我们家来了，我们就看到了，到末生了两个小孩，生了这两个小孩，确实是神的恩典。
哦，感谢主。所以呢，现在就是说结婚6年以后，神就赐给你们产业，对不对？
对，是赐给了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嘛。
哎呀，感谢神呢。那所以现在就是你们全家人都一起做礼拜。
哎，我们要是我姑娘回来了，我的儿子也去一阵去嘛。
哦哦哦哦，他们是双胞胎吗？
哎就是、
他们是双。
也请师母为我的儿子祷告嘛。我这个小儿子，他有时候不很听话嘛。
小儿子多大？
今年12岁了。
哦，一个是17岁，一个是12岁啊。
姑娘今年19岁了。
哦，19岁。嗯，真的是感谢神的，神赐给你们儿女。那儿子12岁不听话，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要常常的去跟孩子保持一个好的沟通，尤其是他这个年龄开始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呢，更要花时间关注他。听一听他的想法，什么叫做不听话呢？我觉得我们要了解，就是他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也就是他开始长大了，所以他会。
他长大了。
对，如果12岁，他还是跟小孩子一样，什么都听你们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不对劲儿，因为我们。
就不正常了哦。
对，所以他大了，他有他的想法，不听话也是很正常的。只是我们做父母的呢，就要去引导他，多跟孩子沟通，多跟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陪伴他走入这个青少年的阶段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要用我们以前的想法，哎呀，孩子大了不听话。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不听话。
是的，我现在也用那个神的爱来关心我的儿子嘛。
嗯嗯，
凡事我都以圣经高头的教训来帮助他。
嗯，很好很好。那我今天跟你这样对话呢，我觉得一定要不断的强调的是，不是只带孩子去教会就可以，而是要在日常生活里面把这个信仰就是在生活当中活出来，让我们的儿女不单单信主，也让他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太多的父母亲呢，只是把孩子带到教会，只是叫他祷告，却没有让孩子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当孩子大了以后呢，父母亲就会觉得啊，他以前都是听话的，都跟我去教会啊，现在怎么不去教会也不信耶稣了呢？会感到很惊讶。
是的，
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生活跟信仰脱节了，所以孩子呢，他就把信仰忘了。所以今天我觉得龚弟兄，我跟你这样互动的时候，我真的是希望神帮助你能够把这一双儿女呢，不单单带到主的面前，也让他们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好吗？
好，谢谢。
嗯，不客气不客气，为你们一家祷告，更要为你祷告，因为你是一家之主，在属灵方面你要做这个家里面的带领者，明白吗？
还有一件事，圣母。
嗯，
我就想请你为我的妻子祷告，因为我有些事不能动嘛，有某些方面全靠我的妻子做活。
哦，是是，我知道你是残疾人对吗？
嗯，我是个残疾人，我们生在农村嘛，
嗯、
要挣钱。
嗯、是是，那对，在肉体方面，可能你真的是有很大的缺乏。但是我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在属灵方面，你要在这个家里面做带领的头，明白吗？
嗯，这个我还要悔改，一定要悔改。
嗯嗯，为你祷告，希望神帮助你，能够把家人都能够。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之下，能够全家人爱主，好不好？
谢谢师母。
嗯，不客气，不客气。
风风家书，传情达意，句句心声，点滴心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邀请你来信分享你的喜怒哀乐。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
我多想见到你哟，远方的亲人，多想看到你可亲的脸庞，听你说话的声音，
广东的徐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师母。
你好，你好，徐姊妹。
哎，
徐姊妹，我们知道你有一些难处，在这个交友方面是吗？
哦，是的。
嗯嗯，你能够讲一下你的情况吗？
嗯，我是年纪比较大的姊妹，然后今年就马上就要35岁了。
哦，今年35岁，
然后身边的话就是，很少很少基督徒，因为我在一个公司上班，然后也离深圳市区比较远，
嗯，
然后我们公司里面的话就只有也有，其实有个五六个基督徒，但是只有一个弟兄是单身。
嗯，
然后这个弟兄的话他比我小一点点，然后他也不他好像不他喜欢年纪小一点的姊妹。
嗯，
然后当然我也不是说也没有特别喜欢他，但是主要还是因为主要还是他愿意找年纪轻的姊妹吧。所以呢，所以我周围就是没有其他的基督徒弟兄，然后有参加教会的团契，嗯，但是团契里面也都是比较年纪小的弟兄，
嗯，
对，然后也有很多其他的姊妹，所以我感觉，所以我就感觉我好像比较难再找到跟自己合适的弟兄。
嗯嗯，
然后家里人的话就非常的着急，我自己也很着急。 就有别人介绍跟其他的男士，但是不是基督徒男士有认识，然后稍微有联络，然后他这个男士的话也是比较愿意成家，但他是他自己还不能相信。
嗯，
但是他也说尊重我的信仰，
是，
对，但我是有点担心，因为他自己如果现在不能相信的话，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改变，
嗯，
然后会不会以后对我的态度，对我这个信仰的态度也会有改变，
嗯嗯嗯，
就会使我自己可能会越来越难去坚持这个信仰，
是是。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觉得先要弄清楚，当然到你的年龄已经到了一个适婚的年龄，甚至在国内来说的话就是有一点晚了，就是这个年龄在国内的话大部分的女孩子都结婚，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小部分的像你这个年龄的姐妹们都找不到对象哈。首先呢，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我是2014年。
嗯，所以你自己信主也有2014年的话已经差不多6年了，对吗？
对，
也有6年的时间，但是我听到这个在团契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也都是年纪比你小，甚至姐妹比较多，对不对？
哦，对对。
嗯嗯嗯。
是因为我之前其实我是2017年从美国回来的，所以我之前是在美国，倒还觉得没有这么难，但是那个时候可能自己不太成熟，所以也不太会去挑，不太会去为这个事情祷告。
嗯嗯嗯。
但是我回到国内之后就发现特别的难。
嗯，所以你在国外就是在美国也住了一段时间。
嗯，是，我在美国读书。
哦，在美国念书，读大学吗？
我是在美国念的博士。
哦，那博士，那你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也应该有教会的团契生活，对不对？
在读博士的时候还没有信主。
哦，
我是在毕业之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工作的时候。
嗯，工作以后信了主，然后就回到香港，不是回到国内了，对不对？
对，就相当于信主之后大概3年吧。
嗯嗯
嗯。
那如果你信耶稣到现在这样数数看的话也差不多6年的时间。首先呢，我觉得在信仰上面呢，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对你要对信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当然了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面临这个婚姻，所以除非一小部分的人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就是独身，但是我知道大部分的人都应该结婚的。但是在我们走进婚姻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的人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也有的人是因为年龄大了，或者是周围的人给他压力的缘故，就觉得有一个适合的人。自己觉得适合的人就进入婚姻，其实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跟听众的互动里面发现，很多的人在进入婚姻之前呢，对婚姻的认识一点都不太了解。 那我今天想跟你分两部分来说，第一部分就是你现在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这个的确是对你是一个困惑，但是你有为你的婚姻祷告吗？
我肯定有祷告。对，
好，我可以问一下你是怎么个祷告法吗？
我是怎么祷告啊？
你怎么样为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你将来想结婚的对象子是怎么样祷告呢？
我好像没有祷告的很清楚哈。我只是说跟神祷告说能够让我能够进入一个婚姻，然后能够在婚姻中有神的赐福和神的荣耀，能够见证神的荣耀。然后对于对方的话，我没有说一定要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可能内心有一些条件。
我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
在祷告里面没有说出来。
我觉得你要祷告的时候要具体的跟神求。我们基督徒常常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很笼统的，神呢，我现在到了适婚的年龄，我需要结婚，求你为我预备另外一半。但是你所讲的另外一半是一个怎样的另外一半呢？我们祷告越具体越仔细，那我觉得这个呢就很重要。不单单是你自己知道你将来希望遇到一个怎样的人之外呢，你的祷告越具体的时候，我觉得神也很清楚你现在的情况。比如说有的人祷告的时候，他会求神赐给我一个基督徒的对象，第一个原则就是信主。因为信仰不一致的时候呢，这个价值观不同，两个人价值观不同的时候呢，以后在婚姻里面面对的问题，这个解决的时候就很大的有很大的障碍跟很大的摩擦。所以这个信仰要一致。第二呢，就是你具体的，你我相信你应该对异性的要求有一个具体，比如说今天你对一个将来你的伴侣的要求是比你个子高一点的还是比你个子矮呢？然后他长的样子是大致是怎么样，让就是你能够具体的一仔细的去祷告的话，这个对你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明白吗？同时你在跟神求之前，你自己先会去思考。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清楚就觉得啊要结婚了，但是你自己都没有问你自己，到底我想找的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信耶稣爱主的人呢，还是一个只是信耶稣而且只是就是一般的一个基督徒呢？所以你这些具体的东西我觉得你都要去思考。那第二方面呢，我就是希望你能够知道什么叫做婚姻。我相信你应该明白，因为你读过很多的书。但是呢，有的人可能对婚姻的理解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首先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婚姻是什么。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对不对？你承认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吗？好，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二人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离开父母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肉体上面的离开，而是你的思维品格独立性各方面的离开。因为有的人结了婚，他没有这个能力独立的去担当他的婚姻，什么都是依赖家人，依赖父母，所以离开这个要弄清楚。另外呢，我们在空中辅导里面常常借助不同的邀请不同的婚姻专家会讲一些婚姻方面的教导。袁大同老师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婚姻不是幸福的，你不要期待进入婚姻就是幸福。可能这句话你听了以后你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结婚不是要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吗？对不对？婚姻是一个约，约就是你们两个人在神面前立下了这个婚约，一直到死才能够分开。而当我们走进婚姻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期望婚姻会幸福，但是别忘了，你想得到这个幸福之前是先要付出的，你明白吗？ 你念了这么多的书，我相信你一定非常明白，当你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你想拿到好的成绩的话，你要付代价，对不对？
嗯，是。
你要去做研究，你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去念书，去看资料，写论文，那个结果就是拿的博士学位，对不对？
嗯。
那同样的，我们走进婚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要付出，要磨合，因为两个不同背景成长的人建立了婚姻。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里面都是罪人，当我们走进婚姻的时候，就是两个罪人在一起生活，所以有很多的磨合需要彼此的去成长，去接纳，去付出。所以要明白婚姻是什么，走进婚姻以后，如果今天神真的是帮你预备了另外一半，而你们走进婚姻，那你知不知道你在婚姻里面你要扮演的角色，你的责任是什么？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结婚之前都能够很清楚的预备好，认识清楚自己在婚姻的角色跟责任，我们走进婚姻以后，我们就不会在那里等着期待对方满足我们。今天为什么婚姻，我们看到很多的夫妻走进婚姻以后都是很痛苦，甚至有的过了几年就离婚了，因为那个我太大了，那个我在婚姻里面什么都是我，你要满足我，你要怎么怎么样我，所以造成婚姻上面的破口。所以徐姊妹啊，那我是这样看，你今天跟我们这样保持一个互动，我觉得很感恩。我觉得我们要希望你能够借助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对自己对婚姻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讲一个很宝贵的见证，也是从广东来的一个姊妹，29岁开始打电话跟我互动。她当时非常的痛苦，压力特别的大，家庭给她压力，周围的亲戚朋友给她压力，因为没有对象，没有结婚嘛。她当时跟我说，她觉得她自己好像是比不上别人，她的非常的自卑。但是我就鼓励她，我说你从圣经里面来看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神怎么看你，而你在神的眼中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当她慢慢的学会从神的角度来看她自己，而且她也明白神赐给她这宝贵的救恩，她的身份，她整个人就完全的改变。她现在也差不多跟你的年龄差不多，她现在还没结婚，但是她来电话告诉我，她说师母啊，自从我跟你互动之后，我开始去认识神怎么看我，我在信仰生活里面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时候，她现在完全接纳自己。她说她每一天活得非常的开心，她不是说不结婚，她在神面前等候神呢，如果是你给我预备的话，我还是愿意结婚，但是目前我找不到对象的时候，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活得非常辛苦，而是她现在活得非常的开心，整个人的生命翻转。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跟你讲，徐姊妹，鼓励你真的是不要因为自己到了这个适婚年龄找不到对象而觉得自己好像是低人一等，要具体的在神面前祷告。另外呢，你自己预备好了没有？你自己对婚姻都不太了解，你都不知道走进婚姻自己要做什么，婚姻是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神不会给你预备另外一半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希望我们在婚姻里面能够得到祝福，明白吗？
嗯，明白。
明白了哈，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借助这样的一个教导，我盼望你能够对自己对神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好的依靠神，我相信神他不亏待寻求他的人，好吗？
嗯，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有难处我们继续的保持联络，好不好？
嗯，好的。
好。 山东的赵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啊，你好啊，赵姊妹。
你好啊。
是是。
你好你好。
是赵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哦，我也有一段时间没给你打电话了。我还是我的工作的问题。
嗯嗯 嗯。
我觉得我记住了您那句话，那个礼拜四有徐老师也在。
对对对。
那就是我记住了那句话，就是活在当下嘛。
对
呀。我感觉。怎么老是是不是我这个人有问题啊？走着走着就是伸缩伸缩，哎呀，压力太大，包括管的人太多。我又知道我的这个身份，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是不是我就感觉我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所以我想你帮帮我，为什么这个老板经常不在这边？我呢就全权接管了这很多。在无形当中。我感觉我变了，是不是变得怎么说呢？变得有点，我都有点不认识我自己了。因为接这个工作会影响到很多人，他们本身站的那个位置都受到了影响，他们就，比方说吧，给我穿小鞋啊，白眼啊，还有什么很多，我都靠着耶稣，一点点点滴滴都是过去了，但是我就是有点坚持不了，但是这个使命呢在身上，有时候我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在祷告，我主啊，我不做了，我也不干了，我就做一个平平淡淡的人，但是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哭得稀里哗啦，好像是特别伤感，就像看电视剧看多了一样，怎么那个泪那么就刷刷的往下流，好像有点不舍，又要往前走吧，还又没有力量。
也就是说你现在有这个权了，所以呢下面你要管理的人呢他们都开始讨好你了，对不对？
也有空气管的，
就是他们会讨好你，对吗？
对，但是主要的是这个当时我接替这个工作，不是在老板说接下来呢或者有某某什么就是说我的名字也好啊，你去做的吧，是在无形当中把我是服装行业嘛，做防护服，无形当中他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上去的，就是 用我包括整个的车间啊、卫生啊、管理人啊，点点滴滴、一点一点积累的上去的，让身边的人看到他确实有这个能力。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一下子在众人面前说你要做这个，他们会不服你。就包括我的大女儿，她也做过管理嘛，也是说我不、我支持你老板的这个想法。当时我呢是怎么想，我就想你就偶尔说一下，我也有这个权啊。实际上走到今天、我是错误的，我的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经过这两个月嘛，我已经给你打电话近两个月了，经过这两个月我感觉神与我同在，给我很大的力量，好像就是抱着我向前行，那种使命感在肩头上。都走了的时候，我自己在这个车间包括这个厂里，我在那里祷告，但是就觉得哈，也许是圣灵的感动吧，就是有点像怎么说呢，我也不会表达，就是不舍又不想干，向前走吧还有点恐惧。现在走到今天已经牵扯到很多和老板的这些股东啊什么的，我是什么也不会的。走到今天讲卫生啊、管理人啊、沟通啊，因为我很感谢我这么多年跟进空中辅导，就包括他们的家庭啊，都像我这个年龄40几岁，就帮助他们、关心他们啊，每一个人都缺少那一份从上帝而来的爱。但是也得胜了很多，不过就是感觉到压力，我的睡眠已经不好，我几乎两个月几乎不怎么吃饭，
哎呦，
已经瘦了8-9斤啊。我想到你告诉我，就是我你说活在当下，我这一天靠着耶稣我就足够了，明天又一个新的开始。
对呀，
但是圣母，我坦白的说，我告诉你，我接这个工作我是冲着这个人，是不是我有问题啊？我很迷茫，因为这个老板非常的年轻，他的怎么说呢，他36、37，对于他走到今天，他是从一个大老板落到了今天走人生的低谷。就是倒闭嘛，破产，留了这个小地方。但是他的远见啊、自我检讨啊、在外打拼啊，是他这些东西吸引了我。他有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你不要老盯着我。你呢，去你的问题是车间里所有这20-30号人工人。我呢是这么想的，是吗？我就不盯那些人，那些人都不是问题。我就说，我说你才是我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带领我们走哪个点哪个方向正确了，我们都好了，都有饭吃。我是你的监护人，我们在合作。我说我就盯着你，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我觉得工人都不是问题，就是他有问题，我就这么想的。
我觉得赵姐妹啊，我们不要把这个焦点放在人的身上。我觉得今天你有这个机会是神给你的这个宝贵的机会。下面有20多个人，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真的是会看到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就会讨好你，但是你一定要坚持公平公正，这样才能够管理好20个人。如果你偏心，或者是因为别人给你好处你就对某一个人偏心的话，这个你是管理不好他们的，尤其是在管理的层面，你一定要公平公正，而且呢你要好好的做好你自己。更重要的是你要认清楚你今天有这个职分呢是神给你的，所以你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努力的跟他们传福音。这个传福音不是跟他们讲福音的道理，因为你们现在是在工作，在工作上面你跟他们传福音讲神圣经的话语，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他们都是不信主的。那我现在讲的传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你跟他们的互动，刚才你讲关心他们，鼓励他们，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来的。所以我上一次跟你通过电话之后，我觉得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你要定睛的仰望主，而不是仰望你的老板。他今天做得好做得不好的确是影响你们的生活，但是真正掌管我们的 一切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你也为你的老板祷告，你不要盯着他，你盯着他的话你的压力可大了，你能做的就是为你的老板祷告，然后呢学会交托，然后呢你就向神求恩典，神啊，今天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上面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想我们很难想象你会做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做好每一天跟这些员工二十几个人的互动相处，
是的，
好好的督导他们，带领他们，甚至有的时候看到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呢，先去了解，先去关心，然后给他们一些清楚的指引，这样呢他们在你的下面去工作的时候也会感到舒服。我觉得能够去管二十个员工，而又能够带领他们，让他们愿意伏在你的面前跟你交心，这个就是最大的成功。当他们愿意跟你交心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自由地把你信耶稣你生命改变的故事跟他们分享。所以我觉得上一次跟你通完电话之后呢，我虽然告诉你说不要忧虑这个忧虑那个，活在当下，之后我在那里想啊，我应该提醒你，你有今天的这个职分是神给你，你就要好好的好好的去感恩，去做好你的职分，努力的传福音，这是你现在目前要做的。那我再次说，不要把你的焦点放在你的老板身上，老板他现在还不信耶稣，对不对？
对，
嗯，那你真的是告诉他说，你交给我的，我忠心的好好的去做，我今天这样忠心做是因为我信耶稣，你要让他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要忠心的去做好我们应尽的职分，所以呢我忠心的去做，你呢你做的是在外面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不能够，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也会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你就告诉你的老板，明白吗？
对，
嗯，
圣母，
嗯，
你说的我都记住了，
嗯，
但是这两个月我流了不知道多少泪，
嗯，
那个压力太大，是的，我承认我定睛在人的身上，但是上帝怜悯我，每次四点多，
嗯，
我几乎没有了睡意，也没了食欲，
嗯，
我又下不来，我就在那里哭啊，也解决不了问题。
嗯，
但是经过你，我和你沟通，我知道或多或少我是盯在人的身上。
嗯，
因为我在跑偏，我的思想有点跑偏。
嗯，
很多时候就产生迷茫。
嗯，
我不怕工作累，我也不怕，我知道我在这个厂里我的使命，我也知道我的身份，因为很多时候因着各方面的环境，让我这个人就暴露出我那个老我，
嗯嗯，
我在使用我那个权力，
对，
所以导致很多的人在歧视我，
嗯，
在瞪着我。最重要的是，这里边服装行业呢，有很多的大老师，
嗯，
我又一无是处。当我站到面前，我还学会了在空中辅导当中怎么尊重人啊，去理解人啊，
嗯，
包容啊。但是当我用这个的时候，他们会变本加厉的在，我又看到圣经当中有智慧的委婉的去沟通，而不是就是一味的纵容。
当然，
哎，
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给人家一个错误的想法，信耶稣的人都是有爱心。什么叫做有爱心？真正的爱里面有毒责，有责备。如果真的是没有走在正路的时候，我们就要鞭策了。所以你不能够一味的去纵容对方，这个就是界限原则。如果界限跟原则不清楚的话，你就很难去管理这么多人了。
是，
还有一个我非常欣赏你，非常欣赏你，你肯坦白的说你骄傲，你有这个权。我们人呢都是罪人，当我们想都没想到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自然的会骄傲。所以这就是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谦卑下来。你做上面的，做领导的，你更要谦卑。你能够谦卑的时候，这些人才服你啊，对不对？公平公正，嗯，要谦卑。嗯，你说。
师母，我告诉你，就是和这个老板一块在一起的是个股东， 他们都赔了嘛。
嗯，
他是淄博那边，就是你去过的那个地方。
嗯嗯，
他来到我们这个地方50里路来这里上班，他跟这个老板打拼了这么多年，但是老板呢现在用我他是很不服气的。他以前就是一个技术人员，
嗯，
现在说白了就在我手底下，老板就给我出谋划策，让我去跟他沟通。
嗯嗯，
我怎么就没有那个信心，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很纠结。因为我知道，哎，用那句话说不好听，
嗯嗯，
很多站在高位上的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
嗯，
我需要力量，我也需要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聪明。
对对，
但是我感觉压力太大。
嗯嗯，压力大，所以我觉得你也要常常跟老板保持沟通。那你很具体的讲到，就是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对方不服你嘛，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他觉得你怎么可能在这个位置上，但是你的老板重用你的时候，对方就会吃味儿。我觉得呢，当你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祷告，祷告之外呢，也求神给你恩典，就是说你跟他要谦卑的跟他互动。你说我这个细节你自己我想你应该明白，但是讲到一些原则上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坚持，让他看到你是有一个战战兢兢的心在学习，又愿意好好的去做。我觉得真心可以打动一个人，所以你用真心的跟对方互动，又让对方看到你的谦卑你的忠心的时候，我想他长久就会觉得你是有这个能力的人。所以学吧姐妹啊，我觉得当我们在一个重要的岗位的时候呢，这个压力的确是大，但是别忘了神的恩典也是够我们用的。
阿们，
明白吧？继续为你祷告，你一定要好好的依靠神好吗？把心思意念放准在主的面前，神就给你足够的力量去面对。
嗯，
好吧。
嗯嗯，谢谢你，师母。
不客气，
好想你啊。
不客气。好，那下一次我们再见哈。
嗯，好，哎，谢谢。
有爱，有爱，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
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
有爱，
有爱，
你和我之间没有间隔。
爱是
有爱。相隔千里却如同近邻，
不做害羞的事。
爱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再害怕。
空中辅导，和你一起活在爱中，行在爱里，做个有爱的人。
力量让我们学会坚强的张扬，但是明白这是力量。
是的，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有从神而来的爱，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活出神的爱。刚才我们已经听了三位主内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知道怎样行事为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做一个诚实的人，因为你告诉我们，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凡事都长进。孩子在这里恭恭敬敬地把安徽的巩弟兄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当我们听到他的见证的时候，为巩弟兄夫妻感恩，因为他说他们全家人都信主，经历了很多很多神的恩典。是的主，当他们结了婚6年多没有孩子，而不断的迫切的在你面前祷告向你祈求的时候，主你就赐给他们一双儿女，为此再次的感恩。主啊，就求你额外的加力量给巩弟兄，让他作为一家之主，在灵里面能够为家人守望，特别是为夫妻守望祷告，让他们夫妻的互动跟相处都能够 都能够彼此的相爱，也能够彼此的尊重，使这个家庭因为有主你的同在的缘故，家里面充满了欢喜跟快乐，让儿女们在一个和谐的家庭能够成长，有难处的时候也能够为儿女们守望跟祷告，让儿女们他们的心中对神的爱远远的超过其他的任何人任何的事情，引导儿女一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更让孩子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经历神，让他们长大了以后也能够好好的敬畏主。我们在这里呢也同样的把广东的曲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为曲姊妹感恩，感谢神你拣选她成为你的儿女，当她面临婚姻上面的压力的时候，姐妹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找一个有同样信仰的异性，为此感恩主啊，求主帮助这位姊妹不单单是找一个有同样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弟兄作为终身的伴侣，更能够帮助这位姊妹能够回归于圣经，来明白主你设立婚姻的意义，而且也能够知道自己在婚姻里面所要担当的责任跟角色，也帮助这位姊妹能够更具体的为自己的另外一半在你面前守望跟祷告等候，而不是因为环境的缘故随随便便的就找一个异性的朋友，让姊妹在这件事情上面祷告等候，又能够经历你自己的预备，让她能够以耶和华为乐，相信神你必定会成全。最后我们把山东的赵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帮助这位姊妹有一颗敏锐的心，能够在主你的面前能够不断的感恩，让她因着有主你的帮助的缘故，在工作上面能够忠心，能够看见神你自己的祝福，也赐给姊妹一颗谦卑的心，在管理员工的时候能够警醒的依靠主，而不是骄傲，更不是依靠人，相信主你必定会使用这位赵姊妹，借着赵姊妹能够把福音带给这些员工，也让这些员工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主就求你额外的加力量给这位赵姊妹，我们这样的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素琪呢也盼望听完这个节目，如果你有一些心得的话，可以借助电邮跟短信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